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列王记下》第十二章。这里我们也会参考一下《历代志下》哦，对比着来看啊，第24章啊，因为这些细节我们希望能够多了解。第一节，耶户第七年，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好，这约阿斯现在做王。约阿斯当然是对于耶和耶大是言听计从啊，耶和耶大是他的再造之恩的，等于是他的父亲一样啊，救了他，保护了他的国位。我猜也不免会有一点老大啊，也不免有一点这个没有人管束得了，这皇帝都是我教我救我保护的。皇帝你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我恐怕耶和耶大就算他本人没有这样的自大，整个祭司的系统恐怕也会有一点皇帝不过是我们保护出来的啊。的确他是在圣殿里藏了七年出来做王的，是如果不是祭司当然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想一想，这个就像张居正一样，你宰相功高震主要小心啊。约阿斯是有可能他管不住祭司，不能说他管不住耶和耶大，他管不住耶和耶大底下祭司，他从祭司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也造成他跟祭司的冲突，包括圣殿。在列王记下第十二章讲到说，第四节，约阿斯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好，你看啊，在历代志下24章第4节说，此后约阿斯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便招聚祭司利未人来讲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不急速办理就是好多年了都不急速办理，都不办。约阿斯对神的殿是有尊重的，他也曾经在神的殿里被保护住了六七年。现在他看到殿的破坏，他希望能够把它修好。他给了利未人的指示，就是你们要到犹大各城中让百姓捐纳银子可以收，可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王下的命令他不急速办理，根本等于是没有办啊。这是目无皇帝啊。在后面我们也看到说，在修殿的这个经费上面啊，有些人是诚实的，不需要跟他们算账啊。在列王记下第12章第15节啊，不跟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那就表示祭司办事不诚实嘛。祭司利未人他们功高震主，使王很难做王，这我们要想到。所以约阿斯后来跟耶和耶大并不和，不能全怪约阿斯。 我也不敢说要怪耶和耶大，但是我觉得祭司是有责任的，起码在列王记和历代志写都有讲到说钱交给祭司，没有修圣殿，没有把圣殿破坏之处修理，这表示他们祭司在维护圣殿以及保养圣殿上面都做得非常不好，不尽责任。而且王去收银子给他们，叫他们来修，他们都不修啊。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所以约阿斯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那这怎么不修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从所认识的人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还要收什么钱？这不诚实嘛，这贪污嘛，讲得清楚，拿钱不做事嘛。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修理圣殿破坏之处。好，我们不再收了，但是还是不修，这祭司失职是很清楚的。那第九节，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在坛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里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啊，这你看到他们所修殿所需要的钱，他们用一个很简陋的东西来收取。啊，耶和耶大拿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破旧的一个柜子，然后钻一个窟窿啊，这都表示很草率嘛。然后就把这个银子放在里面，多起来的时候就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将耶和华殿的银子数算包起来，要数算，要对账，因为他们没有别人诚实。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把银子转交修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还有瓦匠石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但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没有用以修做耶和华殿的银杯啊等等，人将那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转交做工的人，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意思就是别人叫算账，因为他们办事不诚实啊。这一笔钱没有好好的用，我想叫约阿斯很难过。原因不说是耶和耶大，最少是祭司，而耶和耶大是祭司的领袖，他不能完全脱责任的。这也造成了约阿斯跟耶和耶大的不和，恩重如山，但是兵败如山倒啊，他们中间冲突也是很大的。好，这个二章列王记下第12章第15节。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转交做工的人，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唯有赎愆祭、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都归祭司。对，祭司很肥啊。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斯将他列祖大卫王约沙法、约兰、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和王宫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哎呀，这个当然内忧外患了，约阿斯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也是没有做得很好。第19节，约阿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阿斯的臣仆起来背叛，在下细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 杀他的那臣仆，就是示米亚的儿子约沙甲和苏莫的儿子约沙拔，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里，他的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那么约阿斯下场很惨悲惨了。我们看历代志的写法哦。耶和耶大先死了，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仍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从。好，我们看到王开始远离上帝了啊，远离上帝的理由可能是祭司给他的见证实在不好嘛。这个圣殿里面这么多不诚实的事情，然后祭司整个阶级的不诚实，我想是让他跌倒的。第二是在历代志下第24章20节说，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然后他们就责备他们，众民就同心陷害撒加利亚，是照着王的吩咐，你看把自己最大恩人的儿子打死。这你就看到王远离上远离神远离真理很远了。但是我们也再一次说，祭司本身不是没有错误的，祭司本身是有责任的。只是我们看到约阿斯王的下场，我们很遗憾啊，他是被臣仆杀了，虽然也葬在大卫城里，但是这个下场很不理想，很叫人遗憾啊，很叫人难过。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今天也是有点时间了，约阿斯想要修圣殿遇到拦阻，这个我们觉得叫他跌倒，他也发现，圣经也记载，不管是列王记或历代志都有讲到说，办事，有些人办事是比较诚实的，有些人是比较不诚实的，有些人是要算账的，有些人是不与他算账的。那么这是我们最遗憾的事，当圣殿，当教会，当教会的工人，当长职或者牧者，我们有不好的见证绊倒人的时候，这很难叫人再起来啊！就是约阿斯受祭司这么大的恩惠，或者是受耶和耶大这么大的恩惠，一定是很恭敬对于耶和耶大的，但是这种恭敬，这种恩重如山呢、然后看到这个不好的现象的时候，这个难过是没有办法不挽救的啊。所以我们就你再看一下第列王记下第十二章修圣殿的时候这个现象啊。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祭司仍未修理破坏之处。这段时间有多长，一定也是不短了。他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23年祭司仍未修理。你可以看他应该是比较早的时候就希望能够修圣殿，然后祭司没有修，然后他就把他们叫来，你们怎么不修呢？不修就不要再收银子了，把所收过的那些拿出来修理破坏之处。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但是也不修理破坏之处。然后祭司耶和耶大是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钻一个窟窿，就是看起来都是很简陋的啊。然后放在这个地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里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银子多了就数算包起来，然后交给督工，交给办事的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然后交给木匠、工人、瓦匠、石匠，就是交给他们这些人，不跟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你看，就是我们已经看过，我们是再强调一次啊，这些做事的人比这些实际上地位要更高的祭司、利未人要诚实。这个修理圣殿的这件美事，成为约阿斯王跌倒的原因，成为约阿斯王甚至后来远离上帝的原因啊。我们也再一次回想到在历代志下第24章那里记载的这件事情。先讲到耶和耶大死，他死是年纪老迈，死的时候是130岁，这真是高寿了啊！那我们也很高兴了。但是耶和耶大一死，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个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仍然差遣先知到他们，引导他们，叫他们归于耶和华。先知警戒他们，他们不听。然后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这算是一个好人，他是好好的劝告百姓，而且责备百姓说，你们为什么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不得亨通呢？你们离弃耶和华，耶和华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是照王的吩咐啊，就是王这个时候 对于耶和耶大一家人，对于圣殿，对于这些宗教信仰是可能厌恶到极点了。但是这不是我们远离上帝的理由。各位不要找任何的理由远离神，不要找任何的理由不侍奉敬拜神。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是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历代之下24章特别讲到说，这个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伸冤见察。好了，过了一年以后，亚兰的军队上来攻击约阿斯，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百姓的领袖，所掠的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亚兰的军兵来的只是一小队，耶和华却把大量的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因为犹大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斯。哎呀，我想到这里，我们读到这里就难过。这个王经过多大的事情，归向了神，蒙了保守，后来又因为修圣殿这个事，远离了上帝，跌倒了。亚兰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啊，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背叛他的是这些人。至于他的众子和他所受的警戒，并他重修上帝殿的事，都写在列王的传记上。他的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就是约阿斯死得很遗憾，很叫我们难过啊。我们很希望我们不要走同样的错误的路线。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很多地方都会让我们看到基督教不当的地方。耶稣提醒我们一句话，耶稣说绊倒的事是难免的，那绊倒人的有祸了。绊倒人的人，绊倒就是让人不信，让人远离上帝。绊倒人的人有祸了，你绊倒人的人，真是会遭遇上帝很严厉的审判。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再加一句话吧，被绊倒的人也有祸了。你为什么要被绊倒呢？你为什么要远离呢？不要叫任何的事情使你远离上帝，使你怀疑上帝。不要叫任何的事情使你不信上帝。不要被绊倒。如果被绊倒，绊倒人的人是要受这么大的审判、刑罚，那你被绊倒，你自己堕入何等可怜的状况啊！不要被绊倒，要持守、坚持你的信仰。不要像约阿斯，虽然我们同情他的可怜，但是不要远离上帝，要不然活得很辛苦，死得也惨，死后还有审判。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得胜，求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种种的艰难压力当中，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求主怜悯恩待，我们靠主才站立得住，求主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